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首先来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的推定总统候选人、地产界亿万富豪川普和党内最高民选官员、众议院议长瑞安在星期四会面后表示，他们相信双方最终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两人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举行了会谈。瑞恩上周曾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支持川普的白宫竞选，这次也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候选人资格。但瑞恩宣布，他对于川普团结一致很受鼓舞。他说，我相信我们正为双方的团结埋下种子，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假装团结。在会场外，经过漫长等候的国内和国际记者们只得到有限的回应。川普一反他习惯向媒体发表评论的常态，在离开会谈的时候呢，甚至避免让记者照相。他前去与其他的共和党议员面谈，其中有些人已经表示支持他，也有其他人对他的政治观点和与希拉里对决的胜选机会仍有怀疑。美军星期四在一个军事基地协助索马里政府军和非盟部队向青年党武装分子发动攻击，并在距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西约4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开火。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军部队对青年党武装人员进行防御性打击。之前乌干达的非洲联盟部队在试图消灭一处激进分子的哨所时受到攻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索马里高级官员说，美国直升机发射了火箭弹，击中并炸毁了青年党的装甲汽车。这位官员说，至少有7名武装分子被击毙。美军部队目前正式为索马里的非盟部队提供咨询和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说，女性应避免前往寨卡病毒正肆虐传播的地区，包括举办2016年奥运会的里约热内卢。这个联合国卫生机构星期四说，目前科学界普遍认为寨卡病毒会导致在怀孕期间感染的孕妇生出的婴儿出现小头畸形症或其他大脑畸形和失调。该机构还建议所有前往里约热内卢和其他病毒流行地区的奥运会观众和运动员穿上盖住全身的衣服，并使用驱蚊剂。此外，他们应待在装有空调的房间内，保持窗户关闭。世卫组织说，由于寨卡病毒可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传播，到里约热内卢的游客在当地时及离开4周之内都应注意安全性交，或者干脆避免性交。该组织建议人们避免到大城市里的贫困和拥挤地区，原因是那里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和下水道。奥运会将在8月5号到9月18号举行，届时预计将有大约50万游客前往巴西。华盛顿的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星期四裁定，奥巴马政府对奥巴马全国健保计划提供的部分资助不当。该计划的目的是要补贴低收入人群支付看医生和其他保健费用。法官克莱尔的判决有利于对奥巴马知名的健保改革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法官说，奥巴马政府不能在10年时间里给保险公司返还用于补贴人们买保险的1750亿美元，因为国会从未拨出这笔款项。奥巴马政府表示，他使用的是之前已经批准的其他款项支付保险公司。克莱尔法官阻止白宫继续向保险公司支付补贴，但表示在预计奥巴马政府向高一级法院提出上诉之前，健保计划可以继续实施。这一诉讼案受到共和党人支持，这是反对人士针对这一实施6年的健保法，也就是美国人称的奥巴马医改做出的最新举动。明年初卸任的民主党人奥巴马认为，这是他任内最重要的国内立法成就。美国数百万以前没有保险的人，由于这项法律必须有医保的规定和政府补贴而购买了健康保险。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多次投票废除奥巴马医改，但由于民主党人在参议院的抵制或奥巴马的否决而未能实现。巴西参议员投票决定将总统罗塞夫停职，议员们正准备就罗塞夫被控为自己2014年竞选连任挪用全国预算对他进行审判。这位现年68岁的左派总统指责他的反对者们破坏他的政府，称对民主的尊重和巴西宪法处于危险之中。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5月1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最近爆出了魏则西和莆田系医院事件，使得医疗体制改革再次成为中国民众皆谈向议的热门话题。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认为，魏则西事件凸显出中国医改陷入的困境，由于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思维的束缚，中国医生仍然没有真正的独立的行医权，而必须与医疗机构保持身份和行政依托关系。再加之公立医院财政拨款不足，私人资本进入后以追逐利润为主要目的，扭曲了市场与医患之间的关系。而医生与患者作为医疗行为的主体，却在当今的医疗体制中被边缘化，也激化了原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吸收国际医疗体制的管理经验，尽快地推出有效的医改方案？医疗广告、药商和医疗器械制造商应该如何管理？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学者讨论这些话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通过电话连线从纽约参加节目。北京非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创始人、法律与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好，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问题，请黄延忠教授先谈一谈。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医改啊，已经呼吁了差不多至少得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医改啊，在中国可以说是打破了毛泽东时代的公费医疗，还有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的这样赤脚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把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确实是破了一个制度，但是呢，却没有一直没有真正的建立起一个非常满意的体制，反而呢是造成了这个医患关系啊是日益的紧张，还创造出了像医闹这样的一个现象，甚至于这样的一个新的名词。那么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黄教授？
你好，林森。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我们说需求供给层面来讲，我们说需求方面，因为这个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是无止境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有差不多有1.14亿人的这个大国来说，尤其是如此。所以，而且是中国的这个相对来说，这种医疗文化就给老百姓有特别高的期望值，总希望是付了钱得把病得给治好。从这个供给层面来讲，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因为中国长期以来这个医疗卫生资源的这个分布的问题，造成了很实际上的供应不足，而且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医生，比方说这个跟西方国家不一样，比方说5分钟看一个病人，比如说这个就这样的与病人之间的沟通本身就有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我是看到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就是政府过度的强调这个政治社会的稳定问题，也给了这个就是说在跟病人的这种博弈当中，也给了这个病人和他家属他们有更多的这种我们说的筹码，这样的他们就可以利用着医闹的是越大，那么获取的这种从医院就是说为了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的息事宁人，就是获取的利益也就会更多。我想从这两个层面就是导致了这所谓的医闹现象。
北京的贾平律师，您是一直生活在中国，生活在北京啊，可能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医疗的这样的中国医疗体系的，包括改革前和改革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有更深的这样的体会。你是怎么看的？到底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这个医改陷入目前这样一个困境？
我想尤其是一个是医改困局，以及这个。目前这个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医闹的问题，首先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确实是医疗资源的高度不平等化，那么这个官僚机构，那么这个科层的这个分布，那么它占有了大多数的医疗资源，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它的可及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是大大增加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性，那么加上这个各种广告啊、宣传啊，那么它对于这个 对于民众所造成的这种信息的这个传输呢，往往是说这个医生的这个技术或者医院的技术神乎其神的。那么就某些的医院它实际上是采取了某些商业化的这个运营模式，以后这样它就无形当中提高了这个民众的期待。那么它有了期待以后呢，它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一个医者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它就是更多的是这个民众对于技术上的一种期待。那么在这样的话呢，它就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种想法和要求。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在处理啊这个医患关系的时候，那么它的程序也依然有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到现在为止，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一种叫 malpractice， 也就是这个叫专家责任、医疗专家责任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你只有建立起这样一种良好的、透明的、完整的一种体系，通过一种这个医疗专家集团跟相关的这样的利害相关方，通过一种透明的机制去解决、评估这个医疗当中的，比如说可能产生了一些这个医疗的纠纷或者一些医疗事故，那必须有一个专家的评估，必须有一个透明的责任。但是呢，那这就回到我们缺少这样一种机制，那我又形成了第四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高度的求稳，像黄教授刚才讲的，高度的求维稳的，那么他就采取了逐渐的这个在缺乏程序性保障的情况、程序性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他就转而求一种压制性的，就只要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能把它压制住，这就可以。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导致你某些地方某些问题被解决掉了，某些医闹成了被扣了一个名字、扣了一个帽子成为医闹，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机制化的解决。这个因为这个医生的这个行为，这个求医看病的行为是一直存在的，它总会出现这样一些行为，所以我们在制度上缺少一种这个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根本性的应对，这是主要的原因。主持人，
在纽约的黄一中博士来谈一谈。黄博士，你是怎么看这个？就是现在说，因为由于这个魏则西事件，引发出来的现在的这个中国医疗体制当中的这个所谓莆田系，民营医院这么一种现象。那么这个莆田系啊，这个现象或者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它是不是中国目前所急需的这样医改的一个大方向，或者是正相反，是恰恰应该彻底完全杜绝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我觉得应该这么看啊，就是说从总体上来看，这个社会资本啊进入这个医疗产业，这个是应打破这个国有啊这个公立医院的这种垄断情况，这应该是一个医改的一个大方向。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就是说现在是公立医院，它虽然就是说从数目上讲，它只大差不多50%多一点总体上，但是它却提供了差不多90%以上的这种医疗服务。如果从病床数目来讲，也差不多80-90%以上，这个病床也是由公立医院来垄断。所以呢，实际上它这种垄断，即使在现在改革到现在，一直基本上这个没有改变。问题是同时呢，这个国家也希望就是改革这个公立医院，但是在这个改革中呢，缺乏配套措施。我说的配套措施就是说在税收啊、人才引进啊、培养啊、甚至城市规划啊，这方面的措施都不到位，所以呢就导致所谓的我们说社会资本一直从2010年讲就是要社会资本要进入，一直就非常困难。这样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种就给这个莆田系，我们说农民啊，来办医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因为他们没法从正常途径进入这个医疗产业，直接就只能从偏门进入，而通过偏门进入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扭曲了这个医疗市场啊，这我觉得这是关键所在。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啊是中国的这个医改的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现在线上有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我们接两个电话。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广西的彭先生你好。
你好，林森，你好，两位嘉宾。中国的医患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紧张的国家的这个关系。这是一种表象，但是表象的背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有一个没良心的政府才造成这种局面。因为呢，当年他 取得政权了以后，因为人民的生活生活水平非常低，有一些在医疗方面的话，老百姓根本没办法解决，他是有一定的公费是医疗的，政府有财政投入的。完了以后，后来江泽民那一届领导，他们就取消了国家财政对医疗产业的投入，让医疗产业进行市场化运作，就形成了医院一切都是向前看，一切都是为了钱。他就是说，他不管你治好没治好，有治的和还有能治和不能治，他一个劲呢就是向前要钱，结果造成了医生跟医疗行业他们的公信力非常之差，他也造成了很多的人有病治不起，所以说呢就造成这么一种局面。我觉得还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政府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个政治体制他们是不管人民死活的，他们只管他们权贵集团他们的那些特权阶层，那些什么高干呐、那些人，只负责他们那一部分，但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非常可怜，医疗行业是一个特种行业，这种医患之间呢，他们在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下，因为医生他是很有专业知识，他有法律，他有一帮有一些，他们自己有法律方面的一些专门的一些人员，进行处理这些法律事情，然后一般的患者是处在绝对的弱势位置，所以说这个有医生。被患者杀死，也有患者被医生逮了，逮到死那天还不明不白。就像魏则西这种，
是
他算明白了，他说他有机会把他的那个事情放上网。所以说我的看法主要还是政治体制问题，是一个政府，是一个没良心的政府造成这个局面。
好，广西的彭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我们再来接一位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我觉得中国的医患问题如此突出，根本原因是在于政府对于医疗卫生的投入过低，而不是什么民营化的问题。就是根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2013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比重超过17%，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为9.7%，中国排在117位，只有5.6%。但是中国的行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25%，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有1/4都被中国的官员消耗掉。然后中国的教育喊了这么多年，教育投入也只占 GDP 的比例只有4%，还不算贪污腐败的成本。中国的医疗和教育两个事关中国百姓的健康和未来的项目，加起来也不到政府行政支出的一半，所以现在说改革进入深水区，而这个改革的阻力根本就是来自于党内这帮利益集团，这帮利益集团一直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阻碍中国人民获得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所以说我们这个政府它不是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准确的说只是一个一心一意为权贵官僚服务的特殊利益集团。巴拿马文件的公布完全印证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应该被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等等花言巧语所欺骗，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好，谢谢。
好，福建的陈先生。好，再接一位，湖北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请讲。
好，你好。这个医院呢，我觉得它是这样的，因为医院里好多医院里都是大医院，都是社会党委，只要是社会党委的就是共产党的，那么那个医院一旦出了事情之后，又共产党背后跟他们做后盾，是吧？为什么要出现医闹呢？医闹也是对的，他们因为没有地方申诉，他们只有闹，怎么说？国家现在又制定法律专门对那些弱势群体进行医闹的那些人呐、进行打压，所以说的话这些极不公平。那么共产党呢，他在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医院里面的那些医务人员呐、实际上都是混了一个文凭，他只有一个文凭，他实际根本就没什么实际操作水平，这就会造成出现事故的第二个原因。出事故了就是共产党兜着嘛，对不对？
好，湖北的张先生。
如果说我们国家，还有啊，这个他们民营也不好啊，民营的话又会造成了假药往民营那个地方去，也造成那个医药事故。所以说老百姓在共产党的专制体制那个严控之下，老百姓真的是太深受其害了，共产党一定要垮台，一定要垮台，谢谢。
好，湖北的张先生，感谢您打电话发表您的观点。我们就接着刚才几位中国的观众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那么可以听得出来啊，就是中国的民众对于这个医疗体制有非常大的怨气，整个的这个除了从这个大的这个体制之外，那么从这个具体的医疗体制，特别是对医院 啊，对医生有非常大的一个怨气，特别是这一次这个魏则西事件发生以后啊，一开始的时候舆论就是纷纷的把这个矛头呢是先指向医院，然后又指向了百度，啊，那继而呢这个医务人员感到非常的委屈。那么医务人员呢，现在我看到在网上有很多啊医务人员的一些组织啊，那么他们有一些联合的声明啊等等，那么他们非常委屈，他们这个医务人员呢就把这个矛头指向了媒体和记者。啊，说他们很辛苦，这当然他说你们这个媒体啊报道的，你首先你百度有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以后，你们媒体的报道呢又缺少所谓的，中国所说的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关于这个问题呢，那么媒体人呢也有很多委屈，我和中国深圳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同行有过交流，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好，我在这个地方想说一下，他说啊。他说中国的这样的民营的医院的体制的开始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电线杆子上贴的这样的小广告还有邮衣开始的，那么如果你是因为在电线杆子上看到了贴的那些广告，退休老军医祖传秘方包治性病牛皮癣，你去治了没治好，你要去追究这个电线杆子的责任吗？这个电线杆子你要该追究哪一根电线杆子的责任呢？那么媒体有媒体的他们的怨言，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我想请北京的贾平律师谈一谈。
嗯，我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首先先简单的这个回顾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关于医患关系的这个为什么会存在。我想我讲了前三十年的这个问题，其实前三十年主要是这个行政为主导，后三十年呢行政为主导的不仅没有被完全改革掉，它的毛病还存在，但是呢它又出现了一种资本的涌入。那么因为它把这个就是过去的公共的这个医疗体制，就虽然是低水平的医疗体制呢，这样一个医保体制呢实际上有一些崩溃了，它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在改革当中产生了巨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民众在数十年间十数年间可以讲承受了很大的经济压力，那么这随之而来呢，实际上是资本的涌入，用资本来替代这一切。在这个无论是行政为主导，还是行政加资本的双重主导下，在目前的这情况之下，那么医患当中这个医生他的主体性，包括医院的主体性都是被忽略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一系列的矛盾，回到您的问题，这一系列的矛盾实际上是患者和医生及医院背后的这个体制性的这个制度架构上的一种矛盾。但是呢，医生被往往拿出来做替罪羊，虽然讲医生也很有可能是我包括医院在内是这个立德集团的一部分，甚至是这个问题产生的一部分原因，但是它不是全部。刚才回到讲是关于这个如果看了病看电线杆上贴东西会不会找电线杆的这个问题，这就回到了一个这个责任连带的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连带责任的一个问题。无论从百度也好，就是做宣传的媒体，还是给人看病的医院，给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那么还是这个进行资本诟病的，就是建立医院的这样一种资本，在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那么只要它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医疗责任，实际上他们之间应该产生一种无限的连带责任，除非他们能够举充分的举证，行使自己的举证责任，用通过充分的举证证明自己是可以免责的，自己履行了注意义务和这个勤勉的义务。没有主观的恶意，并没有客观上的这样一种过失，除非他能够这样。在魏则西这个案件当中，百度无法，除非他能举证，我想百度很难举证。那么医院也有他的责任，那么武警医院他是被承包的，你不能说是承包的跟武警医院这个牌子就没有关系，医生就没有责任吗？或者说这个假冒的这个医生就没有责任？他也是有责任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板子都只打到一个点上。那么否则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责任的推脱。第一个是扯皮，第二这个责任就推脱。推脱以后呢，你说你看那些邮医，他拍拍屁股走了，你找不到他的人，没有人有责任，那我该找谁赔呢？所以应该说呢，在这些资本、媒体和这些这个医院医生之间，他们应该有一个连带责任。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探讨的话，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台，最近很多电视台呢，它的这个收益是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所谓的假冒伪劣的这个医疗广告。这个应该是受到了控制，它的这个资金收入这个下降了。那么这些电视台如果在兜售这些广告的时候，这些电视台该不该承担责任呢？是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的。 因为它实际上构成了共同的诈欺行为，从民事上来讲，它应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那么有一方承担了连带责任以后呢，那么剩下的一方就是最没有承担，没有，你比如他就消失掉了或者没有承担，你可以有承担的这一方再去向其他的这个各方面，就是按照这个均分的方式，按照这个责任的这个进行分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仅仅把这个就是起诉啊，或者寻求法律正义的这样一种这样的一种责任，或者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包袱和负担放到患者身上去，因为他本来就是病人，可能会很穷，他的这个散尽家财，他也不可能去跟这些这些巨型的机构去博弈，对。
我想听听黄延忠博士的看法，黄教授。
就像刚才贾婷在说的，这反映的确实是体制性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我们说医疗医改，就是特别是新一轮医改的，就是总体上的失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谈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管制这个的缺乏、缺位所造成的。我们这里说的，我管制缺位、缺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就是百度为什么它那个一家独大，就是因为都走了啊。如果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谷歌还在的话，有两家这样的竞争，他可能他得到的信息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信息的垄断就加剧了这种我们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社会管制中对这些安全啊、质量这方面的控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免疫疗法，它在即使在西方仍然是处在这个临床试验的阶段，而且必须是作为试验的话必须是免费提供的。现在再到了中国，反而成了一个赚钱的一个创收的一个手段，这就是很明显的反映出了这个啊管制，就是执法中的一些很多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反映了就是说政治的问题啊。这个政治问题，我说的就是一方面利益集团现在阻碍改革。我说利益集团在医疗体制领域，公立医院、卫生行政部门啊，成为了阻碍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一个呢，我就是说的这个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我们在这个魏则西事件也看到，后来就是莆田系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退休的这个领导干部啊，成了这个莆田系的一些什么啊顾问啊什么什么参与到这个他们的这个管理里面去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政府对于这个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压制。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到西方的经验，恰恰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出现引发了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一个大讨论。比如说在美国引起了，所以说导致就是美国这个食品药品监督这个系统的出现，管制国家的出现。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因为对于这个稳定的过分强调，导致就是说宣传部门就马上就过来压制这种讨论，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我们完全就是本来是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大的讨论能够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入，能够引发对这个管制体制各方面的讨论，能够就是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但是现在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机会又失去了。
嗯，黄教授，我想接着让你再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医药广告这个问题。医药广告药商医疗器械，实际上医药广告、药商、医疗器械或者医药代表、器械代表，这个在美国也有。能不能就是结合一下，根据你的观察，像美国是怎么来管理医药广告的、药商或者是医药器械代表的？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医疗代表实际上在美国也有，他们实际上就是也有，就是说比方提供一些就是说免费的一些这种比方说药品给这个医生，就是说然后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比方说给病人就是说开药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这种药品啊可以免费给病人试用，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这中间的这种利益链条并不像国内那么明显，而且就是说也不像国内那么就是说很那种很就是完全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就是一个大规模的一种运作的方式了所以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在于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我们说的就是医生、医院 还有跟这个医药代表之间的这个利益链条啊，这个斩断，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方面。
嗯，我想请北京贾平律师也谈一谈，就是谈的关于这个医药广告怎么管理的问题。因为刚才你也提到，有一些电视台啊，现在已经就是可能这个收益啊，已经开始下降，可能就是因为对这个医药广告的管理呢，加强了。那么在此之前呢，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很多媒体，就包括最大的这个中央媒体，在做这个医药广告的时候，实际上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样的医药广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很多年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广告，就是某一种药，然后请来了一个当时当红的一个明星，这个当红的明星拿着这个药，在这个广告里面就说了两个字，反复。反反复复说了大概四遍五遍，两个字，就是管用，管用，到底怎么管用？有没有是不是应该在医生的这样指导下来管用，还是应该怎么样？没有，中国的这个医药广告到底应该怎么管理？
嗯，我想呢，这个实际上这个治理的办法就放在那里，关键我们这个能不能下定决心走一条法治之路？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就是我们要进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能不能下定这个体制改革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它有两条方案，基本是两条方案来管理。一条呢，实际上这是欧美和全世界的这个全球范围的经验，实际上中国也有一部分也是这么做的。第一个就是监管，政府的监管，或者是卫生行政部门，或者是美国是 FDA 的这个药监部门。
嗯，
那么这个中国目前呢是两个是分家的，我们可以联合监管，这是可以的。这个尤其是对于这个，我觉得或者说呢，这个有卫生行政部门的，因为在这一块上来讲呢，这个卫生行政部门可以起到更为主导的这个行政主管作用。那么他应该有牙齿，他应该去能够这个做到是这个令行禁止。那么但是呢，卫生行政系统现在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强制性的这个权力上是很小的。比如说前两年的这个关于这个戒烟的这个问题，这卫生部实际上是很积极的，他也做了很多这个努力，他也写出了什么禁烟条例。但是实际上你到那个场合去，到任何一个馆子里去，人在照样在抽烟。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牙齿。
嗯，
你不能说这个卫生行政部能说过去给你开罚单，或者我把你这个记录在这个问题，就如果没有 remedy， 就是没有救济，没有执行，他实际上就没有权利。第二呢，就关于这个法律，就通过这个司法程序。我们现在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医疗广告，由于它和这个像官方的像电台啊，或者是有很多这个资本啊，这个联姻了，那后面有很多这个说不出来的、说不出道不明的这样一种合同或契约或者一种交易。那么这个时候是当事人受害，当事人的诉权，往往是被实际上无形当中被剥夺的，这是不对的。我们的民事诉讼法明确的已经表明，诉权是不应该由此被剥夺的，这是违法的。只是在现实操作当中，我们无法在法治上予以体现。当然，去年出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司法体制改革当中出现了这个立案，就是这个审查的一种，这个立案登记的一种制度，不再是立案审查。那么你只要去告，那么就可以进行审查。那么从未来下一步的这个改革这个走向来讲呢，那就是应该我刚才强调的。要追究相关人是连带的这样一种责任，他不能因为他有什么样一种后台和背景，不管他是谁，他要承担这样一种民事的责任，乃至于行政和刑事的责任。这个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我再讲，如果行政监管上没有牙齿，如果法律的这个司法途径上没有一种执行力，也就是没有牙齿，那这样的这个虚假的广告只能大行其道。主持人。
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暂且谈到这里，休息一下，稍后来我们继续讨论。关注今天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医疗体制和医疗保险体制的改革呢，在中国是众说纷纭，有民营化的说法、市场化的说法和商业化的说法，那这些说法呢有什么不同？那么中国的医改之路到底是什么？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不要离开。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私营医院从十多年前开始出现，如今中国各地都有形形色色的所谓民营医院。其实私人行医的苗头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电线杆的小广告和一些游医的诊所。那么这次魏则西事件把民营医院巨头莆田系医院推到了争议的风口浪尖上，原本就颇具争议的医院的民营化也就再惹争议。有人认为中国医改的必由之路是民营化，但是批评者把魏则西事件的发生归咎于民营化。与此同时，中国有学者发表研究报告说，实行基本医疗保险民营化是解决医改难题的根本之道。也有公共政策学者认为，医疗本质上是一种准公共的产品，政府的投入和监管是必要的，医疗同时还具有文化的特质，传承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因此呢，不能一概而论或者套用任何的外部的模式。那么关于医疗体制和医疗保险体制的改革呢，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要民营化，有人说要市场化，有人说要商业化，那这些说法有什么不同？中国的医改之路呢，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是邀请几位专家学者讨论这些话题。美国外交协会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通过电话从纽约参加节目，北京非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始人、法律与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从北京参加节目。另外，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在演播室参加节目，欢迎三位啊。第一个问题，请北京的贾平律师先谈一谈。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位学者，写了一个研究报告。他在研究报告当中说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民营化是解决中国医改难题的根本之道。那么现在这个莆田系事件出来以后，是否就是中国对这个医改或者医疗保险体制的这个民营化就会变得更加谨慎了？
我想啊，这个就我纯从我个人的观点角度出发呢，我不同意这位学者这个报告当中的这一结论。我更愿意把它调整为，就是从我的个人理解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医疗体制的或医院的民营化呢，可以有效的缓解目前的这个关于这个医疗供给不足的一种压力。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个最核心的改革还是在于啊，我们的医疗资源的高度的不平等，所以它是应该是在公共医疗资源如何进行分配，也就是公立医院这个如何得到更好的补偿、更好的支持、更好的资源的这种配置，那么并且呢能够达到一种更公平的这样一种配置，是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医疗体制改革就在目前的体制之下、目前的框架之下，它能够成功的一个根基。那么其次来说呢，我不反对 进行无论是说民营化也好，商业，因为那么民营化、市场化、商业化这些词措辞，我认为现在让人感觉的比较这个困惑，而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呢，我愿意用所谓的市场化来说这个事情。这个如果我们用市场化的话，核心的市场化，它的标志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医生的市场化，就医生本身职业的自由化。我认为这是市场化的核心，而不是医院的所谓的市场化，那就成了这个医院的这个地皮的诟病，或者医院的这个医疗器械的这样一种买卖，这个不叫这个所谓的市场化。那么同样，市场化也不能仅仅体现为国际资本的涌入，进行诟病几个这个国有资本的医院，或者是民营的这个资本的涌入，建立几个医院，或者是入股几个这个公立医院。因为为什么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这个市场化呢？因为我认为，如果这些问题它没有解决一个前提，就是它没有解决一个医生自由的独立的职业的一个前提，它同样没有解决公立医院的一系列的或者是医疗产品这个供给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根据阿罗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学者阿罗，这个他是诺奖得主，他说的两个核心的原因导致医疗产品这个医疗体制呢，它是一个就所谓这个准公共产品，它是这个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因为这个普通的这个商业产品，它是需要这个每个购买者这个买卖双方充分的知道这个信息，而医疗不太可能，它是高度不对称的。那么正是因为它高度的不对称，所以呢，紧跟着后面一个呢，就是每一个这个购买者他无法进行精致的算计。那么我把自己的这个利益算计得很清楚，因为对方是专家，你根本没法算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这样一种产品根本无法成为一种这个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化的一种商品。所以我们在市场化也好，民营化也好，资本化也好，这个所谓市场，这些词，我们的定义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回到本源去，主持人。
林峰的观察。
我个人的观察是，就是说，搞无论是市场化的说法也好，还是民营化的说法也好，这条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你就是说让这个医院走这个商业化的道路，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目前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的背景下呢，走这么一条路的话，是要我个人认为是需要慎重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整个这个改革的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停滞不前的一个状态。那么中国的这个市场化，包括这个整个大环境的话，是缺乏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体系，那么也缺乏一个法治的一个建设。那么在这种环境下的话，又没有这个独立的第三方的这个机构去对这个整个的市场进行一个监督，没有独立的媒体对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进行一些公开的报道的话，那么就像刚才贾平博士谈到，就是说这个信息的高度的不对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行这种市场化或者民营化的这种改革的话，我觉得时机还不是特别的成熟。
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黄延忠博士谈一谈，就是说在你看来啊，延忠，中国能不能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的这样的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主体的这样民营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我们知道在美国呢也有公立医院，那公立医院呢一般都是在大城市，非常的少。那么这个对中国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意义？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实际上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就是公立医院的问题，恰恰就在于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是大部分就是50%以上都是公立医院他们提供了90%以上的医疗卫生服务，但是呢，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事业单位，享受着就是国家提供的各种好处、各种政策的待遇啊、各方面的优惠啊，包括政府的这个投入，但是另一方面又是行的是私立医院的支持，就是说他们就是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机构，这个与私立的医院本身就是。我说的私立盈利性的医院实际上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要通过改革怎么把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公立医院的这个垄断的局面打破，使得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是一部分这些医院要投入进入市场，如果他们真的是要去挣钱要成为盈利性的，就让他们就，但是你不要 指望国家会提供成为一个事业机构，我提供国家各种各样的优惠，不要指望。然后呢，就是一部小部分，就像美国一样，我们保留啊、作为一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鼓励国家的这个公立医院提供，就是对穷人都需要的啊、人提供相关的服务。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作为一个方向。
好的，我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是中国的医改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话题。我们线上还是有几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我们接几个电话。河北刘先生，河北刘先生你好。刘先生还在线上吗？
哦啊，是我吗？
是刘先生，请讲，抓紧时间。
好、哦，在。
嗯。
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问那个嘉宾啊，实际上现在政府投入在医疗这方面啊，投入的钱并不少。你像中国改革啊，大部分都成功了，就是这医疗改革根本就没成功。哎，也说不定这问题出在哪儿。哎，请这个嘉宾给
好
回答一下。
好，刘先生的问题已经我们听清楚了，我们先再继续接电话，待会儿呢我们请啊，我们的嘉宾来回应您的问题。接下来有一位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中国的医疗改革不应该民营化，也不应该市场化，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的话是国有化和公有化。中国是14亿人的人口的大国。中国在经济上可以市场化，你但是的话，中国在市场化的前提下，你看人们的话，那思想倒退啊，道德的倒退，诚信的倒退。如果要是把的话医疗的这方面的话市场化和民营化，那么的话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种原则是一点就没有了。
嗯，
所以说的话，中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必须的话要社会主义工业化。
好，辽宁的孙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再接一位，北京王先生，北京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哎，你好啊，主持人你好。那个，我一直听你们那个美国之音啊，很长时间了。那个是这样，我感觉这个讨论呢，很多人都不明白，中国的问题。是医疗问题吗？啊，不是，一切都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政治体制不改革，一切都是白谈，对吗？我感谢啊，感谢美国人启发了啊中国民众大家，我很感谢你们。
好，
非常感谢。
好，北京的王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我想请纽约的黄一中博士来回应一下刚才河北的刘先生。他说中国的改革啊，实际上对这个医改是投了，对医疗还是投了大量的钱。中国的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成功了，唯独这个医疗改革没成功，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澄清一下，我中国的这个改革就不成功的不光是医疗事情。谈这个政府投入啊，如果我们看从2009年这个新医改启动以来，差不多中国。政府投入了至少大概有4万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也不算少了。就是再接着就是前面一开始那个听众提的问题说，这政府投入不低是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投入本身来说，政府的投入它一直是在增加的，而且就从比重上来讲，绝对数目上一直是在增加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是它的这个分配是一个问题。如果看投入，差不多2/3以上进入了，就是说这个医疗就是提供方啊，这样子。的问题就在于，就是即使是做大部分提供了给这个医院，但是呢，作为公立医院，它在这个它的收入中的比重大概都不到10%。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政府实际上对这个医院它本身的医疗行为的这种约束是非常有限的。问题就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就是说，同时我们一方面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另一方面不能够解决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的这种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看病的这个费用，就是投入的费用一直是在增加，而且从绝对值来讲的话，就是虽然老百姓的就是相对的负担在降低，但实际上 需要自己掏腰包付出的这个绝对数额恰恰是在增加，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比重啊，这样的一个数这个医疗费用一直是在增加，就导致了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说的很多的这个看病难、看病的问题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
嗯。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贾平律师啊回应一下刚才另外两位观众的观点，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啊，他认为就是中国的医疗体制就不应该改革，就应该坚持啊社会主义的这个公有化，而北京的王先生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那这一切的问题都归咎于现在的这种公有制，现有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必须要改了这个制度才能够进行医疗改革，正好是两个极端，你怎么看？
我想呢，这个我们必须现实一些的来看待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不能说一推翻了之，或者我们不能说就是完全维持了之，就可以解决一切，这都是就是你可以说气话，但是我觉得从操作上来讲是不现实的。我们核心的问题是在于，就我要强调是，我要强调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话，我并没有否定市场化，我只是说我要明确市场化的定义，尤其这个核心是医生要自由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问题。我由此呢，我支持市场化，但我并没有，同时我并没有反对说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或各种社会资本进入这样一个场域里，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概念给混淆了，也就是混淆说，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就关于这个社科院的这个报告，它实际上社科院的这个报告的问题存在是在于什么呢？就目前这个改革的一种这个误区，一种这个误导性的理念，就是它试图以增量的改革来补存量，那么试图以增量改革呢，来解决存量改革存在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这实际上就是出现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鸡同鸭讲，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刚才两位朋友所说的话呢，这样一个是存量，一个是增量。那位反对公有的这个朋友呢，实际上他实际上来讲呢，把希望过多的寄托在了存量上，比如说市场化这个能够进来。但是你要知道，市场化进来以后，资本在改革的时候，资本在做事的时候，它跟医生自由职业是不一样的。医生可以说有医患关系，它有一种什么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有一种医学伦理。但是资本，它是要来赚钱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寄希望于资本投了钱以后来帮助这个患者解决这个医患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客观的结果，它叫 side effect， 就是客观出现的一个结果。但是它本质它是要得到回报的。如果你的存量空间很小，增量空间很小，那么它就会产生像莆田系这样的问题，也就是它把过去的问题在资本和权贵双结合的情况下把问题扩大化。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存量上，说存量的这个问题不改革，就把存量扩大，永远就保持那个公有制，那么就会解决一些问题，这也是天真的。我们把这个不同的资本，甚至不同的这个社区的这样一种，比如说互联网的这样一种力量排斥在我这个之外，实际上无助于解决我们社会当中的多层次的医疗需求。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对于这个存量的资本、存量的这种医院进行改革，那刚才黄教授提到的问题，其实我们投入很大，14万亿，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看到没看到医生自由职业由此呢他们的收入得到体面的增加？我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是资本的运作，我们看到的是公立医院去赚钱，我们看到的是地皮的买卖，我们看到的很多是不合理的现象。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合理。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是指在各个这个存量的这个问题当中，各个博弈方的权益的不平衡。那么我们必须要下一阶段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权力博弈的不平衡是要意味着公平的参与决策，公平参与的决策就意味着要求政府进行公平的监管和用法治的力量去解决在这个监管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这个不和谐的这样一些问题，是不是？
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的内容呢，全部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和北京非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始人、法律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还有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 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人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在星期四举行全球打击腐败峰会之际，美国和英国开始审视各自的政策，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政客贪污数十亿美元提供庇护所起到的作用。伦敦峰会在全球腐败问题上的焦点从非洲的将军、寡头和腐败的独裁者转向富裕国家，这些国家的银行和房地产经纪人已成了被盗国家财富的受益者。美国国情克里说，数百亿美元的被盗资金本可用于在不发达地区发展教育或者修路建桥，但是却隐藏在银行里，包括我国的银行。他在峰会上对与会代表说，我们正在打一场仗，我们所有人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腐败就像敌人一样，因为它破坏民族国家，就像一些我们与之作战的极端分子。克里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极端主义有不小的程度来自人们由于感到体制被操纵而带来的极端愤怒。他说，我们看到这种愤怒在世界各地的不同选举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包括我们自己的。巴西参议员投票呢，是决定将总统罗塞夫停职。议员们正准备就罗塞夫被控为自己2014年竞选连任挪用全国预算对他进行审判。这位现年68岁的左派总统指责他的反对者破坏他的政府，称对民主的尊重和巴西宪法处于危险之中。罗塞夫的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已经站到对立面，他将临时接替总统一职。而现在离里约热内卢举行2016年夏季奥运会只有3个月的时间，特梅尔面临巴西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同时还在抵抗寨卡蚊虫病毒的致命爆发。美军星期四在一个军事基地协助索马里政府军和非盟部队向青年党武装分子发动攻击，并在距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西约4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开火。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军部队对青年党武装人员进行防御性打击。之前，乌干达的非洲联盟部队在试图消灭一处激进分子的哨所时受到攻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索马里高级官员说，美国直升机发射了火箭弹，击中并炸毁了青年党的装甲汽车。这位官员说，至少有七名武装分子被击毙。美军部队目前正式为索马里的非盟部队提供咨询和协助。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共和党总统推定候选人、地产界亿万富翁川普和党内最高民选官员众议院议长瑞恩在星期四会面后表示，他们相信双方最终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两人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举行了会谈。瑞恩上周曾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支持川普的白宫竞选，这次也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候选人资格。但瑞恩宣布，他对于川普团结一致很受鼓舞。他说，我相信我们正在双方的团结呢，为团结埋下种子，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假装团结。在会场外，经过漫长等候的国内和国际记者只得到有限的回应。川普一反他习惯向媒体发表评论的常态，在离开会谈的时候甚至避免让记者照相。他前去与其他共和党议员的面谈，其中有些人已经表示支持他，也有其他人对他的政治观点和与希拉里对决的胜选机会仍有怀疑。华盛顿的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星期四裁定，奥巴马政府对奥巴马全国健保计划提供的部分资助不当。该计划的目的是要补贴低收入人群支付看医生和其他保健的费用。法官布莱尔的裁决有利于对奥巴马知名的健保改革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法官说，奥巴马政府。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